亲爱副总，我们再次谢谢您，让我们今天有这样时间能够一起来探讨异端和极端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魔鬼撒旦许多的诡计，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呢，我们是接着这个东方闪电之后谈一下其他的所谓的中国五花八门的异端团体。那就是说中国的异端团体很多，那么事实上如果你等一下我们看的话呢，这边所提的这些异端团体有很多曾经是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但是呢有很多也已经没有了。譬如说等一下会提到的贝利王主神教，这两个的头头都已经被枪毙了啊。但是不是说没有就没有了，你今天没有了，明天又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哈。然后如果你看这些名字的话呢，你也会发现中国本土的异端团体呢有个特色，那个名字都很奇怪的。然后呢譬如说后面第二页有提到有冷水教、二两娘，这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这是中国土产的特色之一，就是当然那个名字本身就是有点很奇怪的。那所以我们谈到中国五花八门的异端团体真的是五花八门，就是说他那种异端团体呢当然是一个异端，但是无论他们的内容领导的方式，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这个圣经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很不容易受他们诱惑。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影响很大，就是因为中国农村教会当中有很多文化水平很低的，那么这些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异端团体当中很多的发起人本身有些只有小学程度所以不管是他的名字也好内容也好有时候是非常离谱的。但是在中国的农村因为文化水平很低，基督徒当中很多甚至是文盲，甚至圣经都没读过，所以几乎他随便怎么讲他随便就有人信了这个是我们要稍微注意到的。当然其中有很多材料尤其在海外我们并不一定都知道。那有一次我去中国做培训的时候，他们国内的家庭教会给了我一本这个东西，那这里面所谓的防备辩驳异端的时候，那它里面就提到很多像这一类的。那当然后来我上网的时候也查到一些像这一类的一些异端的资料，但我说过的有一些异端的资料是过去式而不是现在式。譬如说贝利王那个负责人已经被枪毙了，后来他被枪毙了，就他的手下一个人就创立一个主神教啊，他就把全部人马就接收了，那主神教那个人也被枪毙了啊，那这些人就没有了吗？不一定，一下又有一些什么就又跟着一窝蜂跑的哈，这诸如此类。那所以他这边列了很多这一类的中国的里面的一些异端团体。那当然这边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篇幅是讲这个东方闪电啊。那现在所说的这一些虽然是一些比较小的，甚至有些是过去式的，但是你从他们的活动方法、宣传的方式等等，你也会看见有一些类似的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很可能他们会在不同的名称之下重演。好，我就先来介绍几个比较出名的。这出名的原因，其中有一些是像贝利王主神教这些呢，是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里面报道过。那么因此这个出名的出名在这里，其实论人数的话不见得是非常多的，这大概都是上万而已。那东方闪电的话人数是不知道，大概是在百万，所以东方闪电的规模影响力是大得多。但我上次在课程也稍微提到过，很有趣的是东方闪电的破坏力影响力远比今天所说的全部加起来还多，可是中国报纸几乎没提过东方闪电。这是我所谓的有一点点小息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影响力最大的最神秘的东方人，因为东方闪电的那个头是还没见过的，那个女基督没人见过，可是报纸几乎没提过她，这事情很有奥秘了。那么贝利王主神教是中国的报纸到处喊杀喊打，然后当然真的要喊杀喊打的话很快就抓到就枪毙了，但是东方闪电没登过报，没抓过一个人，怪就怪在这个地方啊！以那么大的上百万的人 那如果说法轮功都抓到钥匙的话，为什么东方闪电就不碰它呢？所以这是很多家庭教会的说法，东方闪电根本就是公安部门的。这种说法呢，我倾向于，我只能说蛮有可能的啊，但是没有人百分之百能够确定的，诸如此类。所以我也注意过，因为在网站上你会看到几个是中国的官方网站，就是中国可能公安部或者是那个这个宣传部的关于这个异端的，这些里面也列出很多异端，但是也就是没有列东方闪电，很奇怪。但是古神教啊、贝利王啊、后面的三班仆人啊，这些都列了，但就是没列东方闪电，奇怪。就是中国的公安部门不把东方闪电列在他的异端列里面，这也是有点奇怪的啊。但我说以人数影响力来讲，我们知道东方闪电的破坏力是远比这些全部加起来多，而那个却不在中国的这个正式的宣传资料中列为一个异端团体，就是说这是有点奇怪的地方。那么好，我们先说这几个。一个叫贝利王，这个呢是1988年开始的，那个叫吴阳明，原来属于呼喊派。所谓的呼喊派，这是我们在过一两次才会讲的哈。呼喊派其实是跟聚会所有关系的，聚会所有关系的，但是在国内被叫做呼喊派。那么所以贝利王呢，原来是跟呼喊派的一个其中有关的一个人，然后他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然后后来他就自己，他曾经因为呼喊派的缘故被抓过，然后出狱以后呢，他就离开了自己另外一个门户，然后他就用真言说，所谓的贝利王什么意思，他用真言八章二三节说，那其实是在真言里面提到那个智慧嘛，智慧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说，我从亘古中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了。所以那个智慧自己用这样的第一人称来说，那他就把这个贝利，他把那个我就变成他自己。所以吴阳明自称就是这个叫做贝利王啊，等等，他凡身上有贝利这两个字的，他都把它加在一起，包括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年老的西面，为那个婴孩祝福的时候是说他贝利。啊，是不是这个只要有贝利这两个字，都把它套到他自己身上去了，所以因此他叫做贝利王。然后他曾经后来又被抓过，被劳改的过程中他逃亡，那最后是1995年被抓到，然后1995年枪毙了，所以已经十年前就死了。那么他自己的说法是，耶稣死了，那他自己这个新的贝利王才是真神什么天神的主宰。然后呢，他就设立一个组织，那呢一方面很有意思，他不准他的信徒呢结婚，或者结了婚的夫妻不能有任何的性关系性生活，自己呢就立了一大堆，比如说有60个王后80个妃嫔啊，叫娘娘啊，这种中国人叫那个封建时代那个皇帝的那种说法。然后还有说所有的姐妹只要所谓跟他发生关系的蒙召啊，跟他发生关系都可以上天堂。那这个说法呢，有某一方面来讲有一点跟那个摩门教有点像。摩门教那个史密斯约瑟是说，女人单身的不能进天堂，要跟男人归属于男人，所以他就一个人就30几个老婆这种之类的。那这个是所谓蒙召跟他有发生性关系的女子可以升天堂，所以因此他有100多个妇女跟他被他奸污。那当这是中国政府官方的说法，他被判枪毙的原因是这个。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政府要抓他枪毙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上他也是反革命的，因为他自己是要贝利王嘛，王就要有国王国土啊百姓啊，所以他要建立一个政权，虽然呢常常是鼓动信徒要所谓的推翻这个共产党啊，世界末日。那当这些东西在中国来讲，中国政府来讲，那是最忌讳的啊，比你这个奸污妇女还要严重的，你搞反动，开玩笑。所以这个东西就抓起来就把他枪毙了。那么他也不准他的信徒跟随他的人去别的教会，不要做礼拜，不要去别的教堂。当然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异端团体，那么如果去别的教会，如果说他只要圣经稍微多听一点的话，很可能那些信徒就会离开他了啊。就诸如此类，他完全是这种，所以异端团体都有这种特征，就是要把信徒呢通通把它孤立起来，不要跟外界有任何的这种接触，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像洗脑一样，可以来推动他自己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 这个主神教跟贝利王这第二个呢，其实是贝利王的一个分支。那是在这个贝利王呢，是吴阳明被抓以前，政府已经要抓他了，所以吴阳明已经躲起来了。那个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人叫刘家国，刘家国呢只有三十几岁，他枪毙的时候大概只有35岁。他是被吴阳明派去湖南湘潭的啊，但他本人好像不是湖南人，他被派去湖南湘潭发展，所以这个吴家国这个主神教是从湖南湘潭起家的。我们中间有湘潭人，赵伯伯。那么他就开始另外搞一个。那后来93年开始搞的时候呢，那我说吴阳明虽然还没被抓，还没被枪毙，但是已经基本上是躲起来了，因为公安在抓他嘛，所以等于是不能抛头露面了。那么他就开始在湘潭这里搞了一个，然后他自己认为叫做主神教了，自己把自己立为主神了。那么信徒10000多个人，其实10000多个人当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接收了这个吴阳明那个贝利王那个异端团体，因为后来吴阳明被抓被枪毙以后，那些人有很多就被这个刘家国就吸收过去了。他的做法，他的宣传的内容其实跟这个贝利王是很相似的。然后呢，只是在组织上呢，他又列了好几个，那个8个等级，他自己是主神，然后接下来呢有几个在上主。在上主里面啊，其中有几个是女的，有一个女的是帮他管钱的，那个叫在上主，他是主神，下面还有在上主，在上主下面还有四活物，就是4个人，还有7个天使，7个，然后有省权病、县权病，就是说你知道吧，省权病就是省委书记，是这个省归你，叫省权病，然后大家就用这个，然后县的叫县权病，这个非常，如果从国内来，你就可以了解那种。他的那种组织，然后县下面的就是一般的同工，还有一般的信徒啊，然后呢也是一样，他们要收敛钱财哈，那么就没钱要奉献啊等等，然后也是用蒙招的这种说法呢，然后也是一样，玷污很多的这些姐妹们，然后后来他这个是1998年被抓了，然后1999年被枪毙了，所以因此呢，贝利王的吴阳明是1995年枪毙的。这个刘家国是1999年枪毙的，所以这两个组织基本上现在已经应该算是不存在了，只是他们的这个信徒很可能又转到别的异端去或等等啊。那所以这个主神教这个当时被破获的时候，在新闻媒体，我记得我看到那个中国官方的一些网站里面，就把这个主神教列为中国第一大邪教。可是如果说只有10000个人，哪算第一大呀？10000算什么？在中国10亿人口来讲是几乎是万分之一嘛，对，才10000人左右，不到1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那我就说，如果以东方闪电来讲，可能是这个的好几百倍。如果要第一大，那才叫第一大。但那个第一大，真正第一大了，从来没上报，从来提都没提，也没喊打喊杀的。这个才10000人就喊打喊杀，然后抓了一个，当然就是表扬了哈，表扬就是说这个政府，你看哇。严打，你看这个坏人抓到了，枪毙了，好高兴哦，真的。对，那个新闻报道当然也是比较过去一点的，1998年、99年的那个报道。有一个叫三班仆人，第三个，这个三班仆人呢，这个是比较，我看到的一些说法呢，有一点点不太一致。基本上三班仆人是这样，他是用这个马太福音25章，耶稣比喻里面提到说，按照才干给银子嘛，啊。给他们责任啊，有拿5000两银子的，有2000两的，1000两的，他就把这个仆人分3等级，拿5000两的，还有2000两的，跟1000两的，那当家的这个人当他就是5000两的了啊。然后他把圣经中所有有提到三个的，通通把它放在三班仆人这个里面，就分三个等级。但是这个负责人呢，一个材料是提到他是荷兰人，叫做徐圣光。但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是三班仆人自己写的，因为最近他在美国发了一封公开信给很多教会，我收到一封信，他称他为徐双富，我想是同一个人。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材料写徐圣光，这边写徐双富？所以我想可能是同一个人，那哪一个是本名我就搞不清楚了。那么他们在四川很多，他自称号称人数超过100万人，但到底多少人其实也不知道啊。如果是100万人的话，当然人就比较多了。 那这个徐正光呢，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像摩西啊、大卫的，是那种所谓的大仆人啊，三班仆人最高等级的。那么所有人要顺服他了，要扶持他了，又认为他是唯一的先知啊，然后也常常提到主再来，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主再来，1989、1993、1995、1996，然后呢，每一次说主再来就要开始要奉献了，啊，因为既然主再来了，你留那么多财产干什么？都卖了，都卖了。啊，所以每一次主带来就变卖一次家产，他就收一点钱，然后又没来，啊，算错了，再来一次，又收一次，就这样。所以每一次主带来，就每一次要信徒要变卖一切家产。那么他们也是一样哈，禁止嫁娶，啊，要守童身，夫妻要分居等等。就这些一般的这些异端团体，在中国国内有很多都是有点所谓的教条主义，而且有时候是非常极端的，啊，故意就是说。这个什么禁欲的事情，那你知道，其实，在圣经中，保罗就警告我们，是有一些人会禁止嫁娶，等这类。那么这些中国国内的异端常常是禁止嫁娶，然后他们也反对这个波饼聚会，我们很多圣餐波饼聚会，他认为我们的波饼聚会是一种规条制矩，那他们觉得圣餐就是吃主的话，主的话就是饼，对，既然吃主的话，就不必真的拿饼来拨了。那要喝水呢也没关系，以艰难当饼嘛，困苦当水，所以多苦一点就有水喝了，就喝困苦的水。所以因此那个杯没有了，这个饼也没有了，啊，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他们也同样禁止他们的信徒呢跟别的教会的信徒有相交，也不准接待任何的其他的传道人，除非这个徐正光自己亲自命令说这个是可以接待的，或他有推荐信。那么也不准听所有什么远东福音广播，所有的广播电台都不准听。就这个你了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观念思想的封锁嘛，啊，那你完全跟外面隔绝，那这样的话都会只听他们的话。那我们教导过这个约翰二书、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约翰二书、三书里面就有提到，尤其三书就有提到那个提到那些人，就是好像禁止接待那个。真正是神的仆人嘛，啊，等等，所以约老是那个使徒约翰就在警告我们这些情形。那么这样的这个三班仆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最荒唐的是，他们不但有严谨的教规，他们的管教哈，就说如果信徒不守规定怎么办的话，他们是真的用鞭子打的，啊，所以他常常信徒就是动不动就是说谁犯了什么规啊或者怎么样，就用鞭打一下。然后呢就会让他好像灵性上升，然后为了要鞭打呢，他们训练一些打手，那真的是叫气功的，他们真的是练那种功夫的少林拳什么的，所以他们有一批真的是打手，哦，他不是象征性的打打，是真正有功夫的人来打的，哦，有时候当然没有说打出人命的话呢，打断腿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三班仆人有很多东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信徒当然就很有点怕了，因为那些打手他们是训练真的是几十个上百个。那最近为什么我在海外收到他们的信呢？就是因为他们说这个三班仆人是一个正派的，被海外或者是国内有心的人把它扭曲了，所以他们要说明我们是正派的，我们是怎么样。当然我看他们所写的信啊，这个三班仆人写的信，他说我们信什么信什么信什么，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错误，对不对？那但是呢，这只是一面之词，他在讲那些东西。那么我刚这边所写的这些三班仆人什么禁止嫁娶，他们都没有说，在那个公开信上没有说，没有说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么做。但他的公开信里面也是的确有以赛亚书三十章的艰难当饼困苦当水这句话，他们在信上是有的，啊，但是执行上是不是因此他们用这个来取代了所谓我们的圣餐礼拜呢？他公开信是没这么说啊，所以有很多我现在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的，但是毕竟他们自己的公开信只是他们的片面之词。那么我看到所有的包括像这个国内家庭教会的这种材料，还有网站上很多的材料来看，我相信提到三班仆人这个异端的团体，我想这些话不至于是少数两三个人在随便在污蔑他们，在故意讲这些话的。那他们自己来解释说啊，我们是正统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异端啊，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片面之词。 我目前也暂时不能够去查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团体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小心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第二页的这个第四个叫灵灵教。灵灵教为什么叫灵灵教呢？就是他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会全身摇摆，然后嘴巴会灵灵灵灵灵灵这样，他祷告的时候会这样，所以这个叫做灵灵教。灵灵教啊，每次祷告的时候叫灵啊灵啊灵啊灵啊，他这样跟打铃一样，叫灵灵灵灵灵，这叫灵灵教。这个的创办人叫做华雪和，姓华啊。那如果是中国人，简笔字的华，写法是怎么写呢？中国人的简笔字的华不是这样写的哈，所以叫做七十人，这是七十个人。华雪和的华，他是用七十人，然后他说华雪和跟耶和华，你看哈，耶和华除了耶以外，有和有华，所以他说耶华雪和就是说我就是耶和华，为什么只差一个字啊？或者是我跟耶和华是兄弟什么之类的。他其实是一个小学老师，在江苏淮阳开始的，然后他就亲自这个灵灵教呢是从江苏开始的，他本来是真耶稣教会的。那同样下一次会提到真耶稣教会这个团体，那他是在中国的70年的加入真耶稣教会，然后79年脱离了，然后就自己跟另外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一个领袖呢合起来就成立了一个灵灵教。那他自己称为救主，有人称他为华救主，因为姓华嘛，华救主。然后呢他又称为是耶稣第二，那他说他跟耶华差一个字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像国内如果说教育水平很低的人啊，你相信这个庙口什么猜字算命的话呢，我他这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啊。所以哇，耶和华跟华雪和只差一个字啊，怎么的，然后华是七十人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那他们这个团体的人呢，圣诞节不是12月24号，是1月17号。为什么1月17号？因为那天是华雪和生日，他们叫做华救主圣诞，他生日变成华救主圣诞。然后他们强调，因为是本来真耶稣教会就是一个灵恩派的哈，所以他们是从这个出来，还是一样要唱灵歌啊，跳灵舞啊，讲方言啊，然后强调祷告很灵啊，所以他们叫灵灵嘛。啊，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会全身一直摇，就灵灵灵灵灵灵这样。但是呢，他们呢也是一样，跟刚刚三班仆人一样，不守圣餐的，也不要洗礼的，但是要变卖一切家产，捐给教会，这又是另外一种敛财的手法。那么也是一样，曾经发展过一万多人，一万五千人，在中国来讲是很小的一个团体，但是。有在因为新闻报道的缘故，所以变成好像有点出名。但华雪和呢，被抓过判刑，没有枪毙，现在放出来了。据说他在东北又开始发展了。他没有被枪毙，我想原因很简单，他聪明一点，没跟政府搞对抗，没说要推翻共产政权。如果你搞这个的话呢，所以那个贝利王就被枪毙了。就是你开玩笑，你搞你的异端团体嘛，你说要跟共产党搞对抗，那你是吃不了兜着走。就枪毙了。那华雪和呢，他搞他的这个灵恩的团体，他倒没有说要推翻什么共产政权，所以因此抓了又放了。那所以他跑到东北去发展。那但是华雪和90年被抓，然后判几年以后判放出来了，现在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任何报道提到他，所以到底他现在情形如何不知道啊。第五个叫做使徒信心会。使徒信心会呢是台湾过去的。那么台湾有一个新约教会，也是下次会讲到的，台湾有一个台湾开始的一个异端团体叫做新约教会。当然新约教会真正说台湾开始也不对，最早是从香港开始的，只是新约教会后来这个转变呢，现在变成在海外在带头的是台湾的。那这个人叫做左坤，台湾的人叫洪山奇，洪以利亚，这以后会提到他的。那么左坤这个人是大陆的江西人，但是在台湾开始的。后来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任何材料，就是说他在大陆开始这个使徒信心会是台湾新约教会派他去的，或者是他自己原来是新约教会跑到大陆另起门户呢，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两个关系到底如何，只是知道就是说他从新约教会出来，所以因此 他教导的东西，他所宣扬的东西跟新约教会是如出一辙，只是组织上这个大陆的这个使徒信经会受不受台湾的新约教会的节制控制影响，这个是一个问号。我没有看出来这两个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所以使徒信经会呢有好几个名称，又自称为全备福音，又自称叫做新约使徒教会，又叫做血水圣灵团。台湾的新约教会一个别号就叫做血水圣灵团，那血水圣灵这个字就来自于约翰一书，为我做见证提到有血有水和圣灵，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提到的哈，这样这个血水圣灵团的别名。那么左坤这个人，那么我在某些地方忘记在台湾或在海外我有看到左坤写的书，但是详细内容我没仔细看。那前两天上网的时候还注意到有一个书店在卖左坤的书，但那个书店不是基督教书店，那个书店卖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大概反正你托他卖大概是有钱可赚他就帮他卖就是，就发现那一个书店在卖左坤的书，然后他里面中间有个摘要他写的东西。那么当然他就提到左坤自称为使徒，自称为使徒，那么他那本书就写使徒的执事或使徒的侍奉，我说在网站上在书台卖那本书。那当然了我们曾经说过了哈，在以弗所书也提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我也常常强调说使徒和先知这个职分是过去式不是现代式，就是说过去有使徒和先知，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团体过分的强调说我今天有使徒今天有先知的，通常都跟异端团体有相当的关系的。那新约教会在台湾那个叫做红以利亚，为什么用以利亚就自称是先知，那左坤呢就自称为使徒，所以他叫使徒信心会嘛。那所以所有人都要相信他这个使徒啊。那当然摩门教也是这个在盐湖省有十二个使徒，那十二使徒当中做最大的那个就是叫做先知，在摩门教里叫他叫先知的。所以不是所有强调使徒和先知的团体一定都是异端团体，但是强调使徒和先知的十之八九恐怕是异端有关的，所以你都要小心一点。听到有任何教会强调说哎，我们有使徒我们有什么先知的话呢，你的汗毛要先竖起来，免得是傻乎乎就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左坤我说在网站上卖的书就是提到使徒的职分啊，使徒的侍奉，像这样的书。那么他们认为要看他写的这些书比看圣经本身还重要。那么也是一样跟新约教会一样强调灵恩强调方言，那甚至他们要这些信徒呢奉他的名祷告啊，接诸此类的。这个是使徒信心会，这是跟台湾的新约教会有关的。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小的团体，比较小的团体，那么这些小的团体就是说人数比较小，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报章杂志的宣传的缘故，所以会提到。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异端团体恐怕列起来上百个，那有一些是可能还没有被注意到。所谓的冷水教呢，是一个老太太开始的，很有趣。她这个人是哪里呢？广东和平县热水镇。他是热水镇却提倡冷水教，为什么不提倡热水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热水镇，那么他主张呢用冷水，冷水可以是好像有仙丹一样啊。生病呢不要吃药，祷告完了喝冷水就好。田里面有病虫害不要撒农药，要拨冷水，用冷水啊。然后呢聚会前每个人要喝一杯冷水，然后圣经中任何经文只要有水那个字的下面就是有圣灵的特别启示。当然我相信啊，这个我想这个老太太我相信这个认识的字不多了，你知道有些人说认识字不到一箩筐，那你知道水这个字是所有字最容易写的吗？就这个笔画而已，所以水他认得，别的字复杂一点他就不认得了，水他认得。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那虽然他说有1000多个信徒，十几个聚会点，我就说像这种要列为一个异端团体，还是报章杂志写了半天的话，我也觉得在中国十几亿人口，1000人的团体也要算一个团体的话呢，哇，那不知道多少。但为什么会被提呢？大概就是名字也很怪，然后什么，所以有点新闻宣传价值嘛，就跑出一个冷水匠啊。总而言之，那这个老太太已经过世了，这老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么当然你看1988年她70岁，那现在已经都过了快20年了嘛，如果还活着都快90了，所以她已经过世了。但是冷水匠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呢？不知道。不过网站上你知道提到异端团体的都会有她。那因为那个网站除了有一些是基督教团体以外，我看到有些网站就是公安部的网站，所以公安部也提到这个冷水匠啊。还有一个二两娘，二两娘呢又称为门徒会啊，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会我忘记，这写错了，又叫做门徒会，俗称二两娘，俗称二两娘。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所有的信徒只要你爱主的有信心的，你每天就只能吃二两娘。那这个东西只有国内人才懂哈，因为海外的人吃饭我们从来不称斤称两的，国内呢因为以前是配给的嘛，所以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月配给几两油啊，几两几两几斤米啊，所以你每次吃，我到今天我不知道我吃一碗饭是几两，比如说二两粮换算成碗的话，我不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二两的话差不多少？
看多大的碗
啊。那一碗都要多少呢？哦，一碗就是二两。差了8分满，哇，二两，那很惨哦。他一顿只能，就是一顿只能吃一碗饭，不好处这种人一定不会过重，就是
一碗饭够了。
那所以师母可以开始另外一个推动一个二两粮运动啊。所以呢他们是说什么五饼二鱼的神机，然后杀了法的寡妇，杀了法寡妇，其他哪有说吃什么东西二两不营养？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就是他只剩一个一点点面嘛，一点点油嘛。那先知以利亚就说哦，本来只够做一个饼，他本来说做一个饼给我儿子吃，那就死了就算了。那以利亚说先给我吃，然后再做给你儿子吃，然后再给你吃，然后那个面用不完，油用不完，每次就一个小饼，一个小饼，一个小饼。那他们准备把这个解释成为二两粮呢？然后这两个是一对夫妇开始的。这夫妇的名字很有意思，丈夫呢自称为三叔，姓啥呢不知道，没姓的三叔，老婆叫许叔，这也是有点奇怪，这个名字怪怪的。然后这是夫妇，然后呢这个三叔这个丈夫呢自称是基督再一次的道成肉身了，再次肉身显现了，然后他老婆就变成圣灵了，三位一体的变成圣父以外，他变成圣子，然后老婆变成圣灵了。然后呢，信徒要奉这个他们两个的名祷告了，因为一个是代表基督了，一个代表圣灵了，奉他的名祷告。然后呢，把别人东西都算是他的，这完全是共产党的做法。反正共产党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嘛，所以别人东西都是他的啊。那现在这两个人呢，被我看到消息是说被抓了。那么是还在关呢还是放呢？同样这我网站上得到的消息都是好几年了哈，所以到底现在这两个人是还在关吗还是放了呢还是枪毙了呢？我不知道，就我所有看到资料都一样，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资料几乎都同这个来源来的，每个字都一样，你网站上看到十几个结果每个字都一样，那说了半天都是超自于同一个来源的，搞了半天。所以这个二两粮的这个现在的最新状况呢，我并没有得到最新的其他资料，但是只是到此为止。那当然这个到底最新的发展怎么样，然后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派别很怪，所以因此大概也是一样，跟那个冷水教一样，至少有宣传价值。因为你知道宣传价值的原因是这样，中国国内在为什么这个一方面在打击这些邪教，另外一方面也有点似乎是暗示，你看这些信教的真是够傻的，这什么东西也去信，你知道吗？所以讲起来就是说，即使是正统的 基督教呢，我看也是跟差不多一样傻的，啊，就是二两粮啊，冷水教，是他们常常会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凡物公用派，那么也是一样，是个广西人开始的，然后他自称是神的化身，要信徒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就凡物公用都到他口袋里去了。然后呢，要进方舟进天国，然后他也把信徒呢，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婚配，就跟我们上次曾经说过那个韩国统一教一样。韩国统一教他的婚配，他也是乱点鸳鸯谱，不过呢，至少摆个像模像样的哈，几千人、几万人的豪华的婚礼哈，他这边就乱配了。然后这个人被处死了，1994年就处死了，然后就散掉了。那也是一样，我就说1000人不到哈，就几百个人，这个还需要上报吗？是小小的。我相信在中国啊，有很多恐怕人数比这个多很多的，只是呢没有登在新闻报纸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相信有一些这种其他的团体。第四个叫做肉身成道啊，不是道成肉身，倒过来的。这个是沈阳人叫毛世珍开始的，那自称是神的儿子，是肉身成道了，就是说不是道成了肉身，是他自己好像修炼成道一样啊，肉身成道。然后96年这个人就死了，死的时候预言说自己3天后复活，结果呢没复活，然后肉都烂掉了。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山东人就接班了，说那个人自称是幕后的亚当，然后可以修炼。那聚会中常常有邪灵的工作，就是说有鬼妇啊，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列了这一些所谓的中国国内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大大小小的异端团体，我就说其实比起东方闪电来讲，无论人数无论影响力小很多。只是呢，这些五花八门的异端团体可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这个家庭教会当中的潜在的危机，就是说像这一类的旁门左道的稀奇古怪的这种异端团体能够在国内还有影响力，吸引一些人，你就知道国内的信徒的不但是教育水平很低，就是说圣经的这个知识也非常的贫乏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你任何有一点点简单的尝试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不会被骗的哈。在国内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然后呢也容易产生一些煽动性。那当然在国内我所大概了解的我说有一些团体你暂时还不能够辨别它是不是异端或者是极端团体的，但是呢基本上国内家庭教会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啊等等，所以一般的家庭教会因为三自教会固然受政府的控制，他知道他有一个组织，他从中央到省，省到县，这么有一个组织下来的。那么家庭教会呢不容许你有一个组织，所以个人是各搞各的。那各搞各的时候，有一些家庭教会组织比较严密，有些家庭教会就比较松散。那松散的家庭教会呢，就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那都是独立的嘛，我在这里这个村我有个教会，那隔壁村可能有另外一个教会，或这个村有三个教会，我们彼此可以谁都不管谁的。那因此当有一些所谓异端团体出现的时候，到处拉洋啊到处干什么的时候，谁也搞不清楚那个人是什么来路的，然后你怎么防止你的信徒跟着这异端团体跑呢？好像这个控制上比较困难。但是相对的来说，我所了解的一部分，我说只能说一部分啊，比如说温州教会来讲，相对的异端的渗透比较少，原因是温州的家庭教会之间的组织比较严密。这个严密是这样哈，他们很多很多聚会点，那聚会点有负责的传道人，他们有些巡回传道人，所以他们是不是每个聚会点一个传道人，他们是有一群传道人可能照看50-60个聚会点，所以比如说50-60个聚会点有30-40个传道人。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外来的所谓的传道人进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点过滤。过滤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可以去讲道的也不会让随便一个人去带什么查经的所以大概知道他在教什么。然后经过一些慎重的一些考核以后，他有可能让这个人参与某些事务，然后再继续观察，然后再这样。 不会让一个人随时随地好像就站起来就讲一篇话啊，只要口才好一点、圣经熟一点的，马上就讲哇，这个人好像是怎么样。那么在国内的农村的家庭教会，一般组织比较松散的呢，就很容易有这种巡回各地的，然后就是可能在讲一些跟真理有偏差的这种状况的人。那所以所以我们曾经说过，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当使徒约翰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过两种不同的状况。约翰二书是提到有一些是异端的，他说你不要接待这样的人，对不对？约翰三书是相反的，是那些敬虔的，你应该在主里用爱心接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对于那些所谓可能是传播这个越过基督的教训的啊，所以比如说在约翰二书提到说，二书九节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就有父又有子，因此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的，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的安是在他恶行上有份，就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圣经的教训。所以因此接待谁不接待谁，不是只是一个说哦，他自称是信主的，哦就接待了，哦就让他分享了，要知道他的教训是不是越过，这一点是很重要一个辨别。那么有些家庭教会这方面比较谨慎，他们会稍微辨别一下，那因此异端不太容易在这种温州地区的教会来讲随便可以渗透，但有很多的中国广大农村的话呢，就可能没有这种分辨力，或者说没有这种分别，以至于很多异端团体随时去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么同时在国内家庭教会也因为文化水平很低，现在可能改善一点，以前的时候可能整个村子里基督徒某一个人可能文化水平比较高，就是初中他就变成教会领袖，所以以前的时候我常听过，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这样的人我们也亲自去过这样的家庭教会过，但他们很多人告诉我说哦，某某一个地方有个18岁的初中女孩子，他负责一个教会3万人，18岁怎么负责3万人？他原因是在3万人当中，他的文化水平最高的，因为他是初中的，其他是小学或者没读书的，所以因此谁读书多，谁就做头，几乎是这样。那你想想，一个18岁的，就算是一个爱主的姐妹，初中水平的，他声音知识有多少？我不是说他人正派不正派，那好，假定他负责3万人。今天忽然间来了一个人，外地来了，他是一个高中水平的，圣经也蛮熟的，那么一讲起来哦，马上就比下去了，哎呦你初中，你在高中的耶，哇想起来好像头头是道。那好了，不管是左坤右坤谁来了，你马上一批人就跟他走了吗？如果你用文化水平来决定说哦，他就做属灵上他就做老师了，而不是有真理的分辨能力的话，所以异端邪说在有些像这种地区的话是非常容易渗透的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在中国那种家庭教会的这种状况为什么好像变成一个异端邪说的一个好像一个沃土，肥沃的土壤，随时异端进来哇会开花结果的，为什么？所以这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防备异端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样看重或者说强调说我们必须在真理的教导上教导弟兄姊妹，那就好像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壮的话，那各式各样的外来的细菌来的时候你本身就可以消灭，你不要等生了病才吃药啊。所以因此圣经的真理知识的教导是防备异端我觉得最有效的普遍的方法。我们今天固然在讲这个异端团体那个异端团体他说了什么错误他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如果你圣经真理够熟悉的话呢是非常清楚的明确的，谁会自称他是基督又来了呢？谁会自称是什么耶和华第二呢？这种话你就觉得离经叛道，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你圣经不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只是信说信了，信了什么不知道，那这样的人的话异端邪说是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在里面活动，然后搞出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了。那所以这是 我们觉得在防备异端来讲，固然我们是要分辨一些异端团体，因为有些异端团体很诡诈，他们讲的那种真所谓的道理呢是似是而非的，有时候真的一般人还有时候不太容易分辨。譬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说过他在争论说否定三位一体的时候，他也引经据典的圣经来讲，他查以圣经来，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你圣经不够熟的话，你真的还说不过他们呢。那那个东西你就要去仔细的分辨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啊。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些特别是比较稀奇古怪的这种异端团体，往往没有那么严密的一个教义或者所谓他们的真理来说他们的一些说法，但是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就是在于因为信徒的文化水平低以外，就是圣经的知识太浅薄了，以至于这些异端团体在中国还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否则的话呢，像这种异端团体如果在海外来的话，我相信它是根本不可能在任何教会可以发生什么兴风作浪的事情。但在中国他们有相当的可能性啊，可以发展他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大概刚所说的只有那个，因为新约教会他从台湾过去了，那他们也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书啊，然后他们的灵恩观念，他们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比较稍微不同，就是说这些人当中他们用的这些宣传的手法可能是对某一些知识分子来讲啊，不是知识分子，就是说读过一点点书的人来讲还有一点点影响力以外，其他的看起来是完全是非常是有点是胡扯乱来的东西。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这样的小的但是奇奇古怪的异端在中国是很有发展空间的，而且呢此起彼落，我说这两个没有了又炒出一个新的出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所说的这些大部分是过时了，说不定又碰到一个新的。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提到又是一个什么派别了，我说什么那什么东西啊，有时候都还没搞清楚到他们在教什么东西，但那个名词都像这边一样，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很奇怪的名字。当然我们说的是异端团体，有一些呢是被列为叫做可能是属于极端的，我这边是没有列的，是中国的。譬如说有一个有一点争议性的叫做枯崇生派。这个枯崇生派呢可能根据我们的定义来讲，它顶多是一种极端但不是异端。那个呢是强调重生，强调重生的时候要有一个悔改的经验。那既然是认罪悔改嘛，要彻底悔改，叫痛哭流涕，叫枯崇生派。就是说你不痛哭三天三夜呢，你的认罪不彻底。所以每一个信徒呢都要比来比去，就是说你哭了几天，所以少则三天啊，三天是最起码的，没哭过三天的啊，这是不算数的。哇，我哭了七天七夜，哎呀，这个人是好认罪彻底，哎呀，灵性高啊，这样的。那有些哭了三天哭不出来了，或者没哭的啊什么的，他是分等级的哈。所以每个人都要逼着自己啊，要哭啊，要哭啊。那有时候的你做教会的领导人也好，或者是带领的人也会觉得说，你哭的不够啊，或者哭的不够真诚，或者哭的不够像啊什么之类。所以因此在中国曾经有人把它列为异端团体，不过现在我听到他们的说法是认为他们大概不是那种异端团体，就是有一些过分于看重表面的啊，念你的所谓的痛哭流泪悔改，这种也可以做的表面像做戏一样嘛。我这是哭啊，这哭啊，跟你讲，哎呦，哭的还蛮像真的了啊。我说，搞不好用脸盆装的哈，哭了几个脸盆了。那当然，这个枯崇生派好几个名词啊后来又叫做全范围教会，是在河南为主的，但是号称在全中国上千万的。也因为人数发展的很大，然后宣传的很大，所以中国政府就对他们来讲有比较这个严厉的那个，所以那个负责人叫徐永泽，庄人徐永泽，后来被抓到以后，要把他枪毙，后来就海外关系开始了，海外就是什么美国国会议员啊，到处申请啊等等，所以现在人到了加州去了，就是去治病，所以治病这都是中国的手法，就是他有病。不管是精神病、生理病，就送出国了，然后当做一个人情。所以每次美国有什么政府的高官啊、总统啊、国务卿要去的时候，那边就送一两个人出来， 所以徐永泽是被这样送出来的啊。那他就是那个现在叫做全范围教会，又叫做方程教会，早期叫做枯松生派啊。那像这些就是说他没有教义上的偏差，但是就是在某一些事情上呢，好像过分的去强调某一些可能是枝微末节的东西，就好像说有些灵恩派把方言当成得救的凭据一样，他这个呢是把痛哭流泪回来的痛哭当成重生的凭据啊，因此他就要看你哭了没有，哭多久啊，哭得怎么样啊，就变成把那个。那当然我所知道的枯松生派后来好像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些平衡，或者说有一些改变，不再过分的强调这个，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也许的确是有点不太对了啊，或者不需要那样。所以总而言之，像这一类的情形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可能不是属于异端团体，但这种情形也是有，而且可能也更多。但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就是说这个不叫异端团体，它不是在真理上有偏差，而是在其他的方面。那么在国内的情形因为比较封闭嘛，所以有些教会就是说有些做法呢它过分的所谓的保守，或者过分于执着于某些东西，然后在这些事情上会变得有一点倾向于叫做做法上比较极端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像枯松生派这样的教派要把它列为异端呢，我想这话可能太重了一点，我想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上的偏差的异端，而是属于做法上有些事情可能过分的拘泥于一些小东西的。那像枯松生派这样的一些教派呢，在中国来讲可能更多，可能更多而且五花八门的。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来讲有一些彼此之间有交通有来往，也有一些彼此不太来往的，所以因此它的封闭程度也有点不同，有些是比较封闭完全不跟别的教会来往，有一些呢有交通有来往啊，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越封闭的是越容易变成所谓的极端，即使不是真理上的偏差，是有极端的一些事情。那但是说实在我相信全中国都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搞清楚说全中国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去描述。甚至很多人在声称说哦，我们的教会多少人影响多少人的时候，这种说法本身也没有办法查证的。譬如我刚刚说所谓的那个全范围教会或者方程教会号称有1000万人以上，谁知道真的有1000万人吗？怎么样算呢？也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去算点人头的哈，这样之类的。像这些情形都是在国内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本身不必去特别在意说它真的有多少人，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真理上它是不是合乎真理，在做法上是不是会被不必要的在某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太过于拘泥。所以这是保罗所提醒的，就是说有些人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很多这种规条的，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从这里面得自由了，就不要在那些小细节上变成制服手脚，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一门课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中国教会有许多人的信主，也有许多人热心来传扬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有许多的危机，就是因为对真理的不清楚，对圣经的不熟悉，以至于给魔鬼撒旦许多可乘之机，以至于许多异端团体在这当中活动，能够诱惑许多人，也让教会的见证受到破坏。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不但怎么样分辨异端，更是愿意有一个追求认识真理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靠着从你而来的圣灵以及这些真理的知识，能够来防备各式各样的异端，也能够为真理能够竭力的来争辩。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